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到第十节，这边说到，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金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如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那当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呢？你有什么感受？你有什么感受呢？普普通通吗？这边说你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金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告诉你，这一段经文呢，告诉我们，我们是有特别的、特殊的这个地位。我们有特别的地位，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蒙主所拣选的，我们不是普普通通的一般人。如果你看这边，你看清楚，那你要围着你今天所拥有的地位呢来过活。你知道我们对我们的这个地位啊的看法，影响我们的言行举止。如果你把你自己看着是一个乞丐的话，你就活得像一个乞丐。如果你知道你是一个王子的话，你将活得像一个王子。那就有一个这样子的故事说到，那在很久以前，有一个国王，他在一场打战中呢，他打败仗的时候呢，他就把他自己的家属呢就带走了，逃到另一个地方。那当然在逃难的时候呢，那时候人挤人啊，他的孩子呢很幼小的孩子呢，就在这个人群当中呢就失散了。然后这个孩子呢就在那个人群那边哭哭啼啼，然后有一个老人呢，他看到这个孩子很可怜，他就把这个孩子呢拿来领养。那但是很可惜，过了几年呢，这个老头子呢就离开世间了，那么留下这个比较长得比较可能大的这个四五岁五六岁的这个孩子。那么呢这个孩子呢，因为没有人了，没有无亲无戚了，他怎么生活呢？他就呢到外边那边呢去做乞丐，到处去跟人家拿钱，要讨钱，给我钱啊，我没有的东西吃。然后也有时呢就在路边那边这样子的这个过宿。那么有时候下雨呢也被雨淋，那么身体呢的衣服呢都穿得破破烂烂，那么过着饥寒交迫的这个生活。很可怜，一个小孩子需要过着一个乞丐的生活。但是你知道他本来是这个皇帝的什么这个孩子，应该是王子来的。那么呢他也很担心，然后他担心知道在那个战乱的时候呢，人呢会抓小孩子把他拿去抓去卖，再去做那些奴仆，所以呢他看到人呢他总是很害怕的。那么在这个期间呢，这个国王啊本来已经打败仗了，但是呢他却后来他自己再一次的重整起来，那么呢在另一个地方呢再建立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帝国。然后当他建立他这个帝国的时候，他想到说，哦对，我以前呢我有一个孩子他已经失散了，我要去找。所以呢他就写了这些所谓的谕旨皇帝的谕旨，叫这些兵士呢去各个角落去问，到底有没有一个人叫做刘儿我们叫刘儿流浪的刘刘儿，有没有这个刘儿他名字也是刘了刘儿。那当这兵士来到各个角落说，皇帝的谕旨，请问在你们当中有没有人叫做刘儿这个人到处问，很多的，我希望自己能够是刘儿那么当有一天呢，当这个刘儿他在这路边行乞的时候，就是做乞丐讨钱的时候呢，刚好就有一个兵士就在那边宣告了，在你们当中有没有人是跟刘儿皇帝要召见你？哇，他听到 按理是应该是很高兴的，对不对？哎，他本身是刘，是我是刘儿啊，但是说皇帝要召见我，他就想，哎，会不会是个骗局啊？会不会有人要把我抓去，要把我卖掉啊？所以他立刻什么逃走，他就躲起来，哇，就过继续的过着这个乞丐的生活，多么可怜，被夷凌啊，被人打，被人欺负，过着一个不像人的这个生活。啊，有一天呢，有一天，他就行乞到那个京都啊，那个国家的京都啊，在京都那边呢，那边就招贴着一个比较详细的这个皇的这个意旨。那边怎么说呢？那边说，我在多少年前我失了一个孩子，他的名字叫做刘儿，那么有一个特别的记号，我的这个儿子他的背后有两个字，那个字呢是红色的，如果有任何人找到这一个将有重赏。哇，这个刘儿他看到，哎，是我的名字刘儿，那么背后有没有，他就摸，哎，好像有啊，他都不知道他背后有两个字，那么他就回去，他就找一个地方，然后拿一个镜子来照，哎，又是两粒痣啊，而且不是黑色，是红色的，哎，我就是这一个皇帝的这个儿子啊！哇，他这次他知道，高兴的不得了，他立刻找人引路，带他去见皇帝。皇帝叫他把他背转回来，哎，是你就是我几十多年前失掉的这个孩子，过来，过来，过来，快点，快点，我要把你带进的宫里面，你好好的重新以后过一个舒适，过一个安逸的生活，过着一个像个皇子的生活。哇，你看这个刘儿，若是他不相信的话，若是他不理会，哎，这逃避的，他就是过着一个什么，一个乞丐，可可怜怜，一生一世的过着的生活。那其实他本身他的身份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王子的身份。他如果早知道了，他就不免得过了这么多的凄凄惨惨的生活，乃是可以过着一个那种有尊严、那有王子的那种身份的生活。那弟兄姐妹们，我要告诉你们，我们今天是什么身份呢？我们是乞丐的身份吗？我们是一个可可怜怜的人吗？我们是一个见不得人的基督徒吗？不，圣经跟我们讲，这边是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金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啊。弟兄姐妹，我们一定一定要对这个自己的地位有所了解，那么我们才能够很好的过活。我们来一个一个的看，什么叫做被拣选的族类，什么叫被拣选的族类。那被拣选的族类就是神在万人当中凭着他的这个主权，把他所要把一些人呢拣选出来。然后本来每一个人呢都应该灭亡的，你跟我都应该死的，你跟我都没有机会进入天堂的，但是神因着他的爱，因着他的怜悯，他拯救了你，拣选了你。那我要问大家，我要问大家，现在什么在你的这个脚底下是什么来的？啊，你脚底下是什么来的？什么东西来的？你脚底下是什么来的？谁可以给答案？你鞋底下什么来的？谁可以给我讲的？看，很简单的答案，小学生都能够知道什么来的，在脚底下什么来的？地毯，一百分，哎，一百分，的确是地毯。那，你看到的是地毯，但是我要给你一个答案，哎，错，对，又是错。为什么呢？在你跟我的脚底下，不是一个地毯，在你跟我的脚底下呢，是一个硫磺火湖啊！你跟我现在站着下面是一个硫磺火湖，我们都好像一个人啊， 好像一个支柱这样子啊，那个弦又被一只这个绳子呢，我们在那边抓住扶着那边，什么时候那个绳子掉的话，我们就掉落，不是掉落在地上，我们就掉落那个硫磺火湖里面，你知道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这是你跟我的处境，虽然我们看不到，但是当我们死的时候，我们灵魂要下哪里去？要到硫磺火湖里面。就是关键性就在于这一条绳子有没有断。如果断的话，没有相信主耶稣，我们的结局就是要到那个永永远远受苦的地狱里面。但是感谢主，感谢主，他在众人当中，他拣选了你跟我，以致我们不再是悬挂在那边，我们乃是从那个这样子一个危险的境况里面已经爬出来，我们不再悬挂在那，我们乃是走向那个平稳的天堂那条道路去的，我们不在那个这个地狱的边缘里面，都是因为神拣选的你跟我，你相信主耶稣，你就离开了这个窘境。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今天还是在这个地狱的，不是边缘啊，你在他正中那边啊。你什么时候你的气息断掉，可能是因着你的生病，因着你一些意外，可能因着一些特别的东西，那条绳子就断掉，你直接就坠落那个可怕那个有永火那个有永远咬着我们的叫虫子的这个可怕的地方。我不是在吓你，这是圣经所说的。那感谢主，今天你跟我是被拣选的族类啊，选出来啊。新加坡有多少个基督徒？有多少%是基督徒？大概10多%罢了，对不对？10多%，如果说没有记错了，10多%，神拣选了你。然后若是在我们当中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的话，你快点来相信。我们不知道神拣选是谁，但是你来相信，当你相信的时候，你回顾你回想，哦，你才知道神拣选了我。所以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责任，你的责任就是要相信。我们不知道神会拣选谁，你来相信他，尽量来相信那些就相信他的人，已经蒙神拣选的人，你要感谢神，感谢神拯救了你。那我们也知道说，被拯救的人一定有神的这个目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对不对？神拣选了你跟我，一定有他的用处的，有他的用处的。你知道这个卫斯理约翰呢？卫斯理约翰当他5岁的时候，他所住的地方呢被火了吗？烧了，被火烧了。哦，人家以为说糟糕了，这个孩子一定死了。但是神却差派一个人呢，把他从那火中呢拯救出来。后来呢，他这样子的见证说：“我好像神好像把我从火中捡出来的一根柴啊。”后来这个卫斯理约翰呢，他为神做了伟大的事情。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把这个福音呢带给当时18世纪的那里的这英国人的这个贫穷的这些百姓。那时候呢，英国呢的这个道德呢已经到了一个很腐败的地状况。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没有神的怜悯，这个国家可能就会到就开始会起义，开始会混乱。但是他把福音带给这些贫穷的人，让这些贫穷的人得到福音，让这个国家再一次的被兴旺起来。因为神拯救了他，他知道神在他身上有他的目的。所以今天神拯救了你跟我，有他的目的是要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有没有把福音带给人？我们的生活有没有带着说，我就是被拣选的族类，我是这一群特别的，是神所拣选的， 不是普普通通，是神的恩典。若神不拣选你，你怎么来这边聚会，你都不能够相信的，你知道不知道？按照我们所从圣经里面所知道的，那即使你来这边，你整天来，你整天说哇，我要读圣经，我要尝试看到神是怎么样，主耶稣是什么样。若不是神拣选，神的灵就不在你心中做那种改造的工作的。但是今天，如果你是蒙神所拣选，你的生命有所改变的话，你就是一个蒙拣选。你要感谢神，你要为他而活，因为你是被拣选，拣选出来的一定有他的目的，不是拣选之后出来一直在享受这个哇，这个是美丽的这个世界，单单享受自己的这个福气罢了，乃是要什么宣扬，要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之的美德。我们要你的生命一定要带出说，这个是我的神，他怎么拯救我，把我从万人中提拔出来。有首诗歌说到，他从叫把我们从尘土中拯救出来，把我们升高，为了要彰显他的荣耀。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彰显神的荣耀？有没有为着他的国度？有没有为着他的福音？有没有为着主耶稣的基督的这些事工？我跟不是说你不要顾到你自己的生活，你的生活还是要顾到，但是你的一切的生活都必须要为着主的福音而主的缘故。如果你是一个 manager， 你必须要为着作为一个 manager， 你来荣耀神，来彰显宣扬他的美德。如果你是一个老板，你要在那里来宣扬。如果你是一个在老这个是一个老人，你也是要借助你的这一把年龄，你有的这个知识，你有这样的经验，来宣扬主的这个荣耀。不要以为我已经老了，我没有用了，我已经要等那一天来了。不，你要等主，当然你要等主来，你要等主见你，但是在见你这个期间，你还是继续要为他而活。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跟我是被拣选，是一个很特别，我们一直要一生一世的感谢神，一生一世的感谢神，不能够停止的，不能够说啊，我今天我不想没有的感谢神。你想到你是怎么样来的，是蒙拣选的，你一定要感谢神。第二，这边说到我们是有金尊的祭司。什么叫做金尊呢？什么叫君尊？这个君呢，是讲到一个王啊，所以说有君尊的祭司就讲到有王的这个尊严啊，跟王有关系的。嘿，基督徒弟兄姐妹们，我们是跟王有关系的哦。谁不想做王啊？谁不想做王？每个人都想做王啊，对不对？如果你是真的你在公司的话，你希望你是做那里的王啊，你希望做老板啊，对不对？如果你在家里的话，你也想做家里做王啊。其实我们心里面呢，都是想说我要说做最大的。但是当你做最大的时候呢，不是说用来欺压，乃是用来服侍。我们心里面我们都想做王的。感谢主，感谢主，基督徒都有王的君尊。怎么讲呢？怎么讲呢？你想一想，我们的主耶稣，圣经怎么称他呢？称他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是神的儿子。如果一个王他的儿子叫做什么？王子。我们是那万王之王的儿子，所以我们 Keep God 说是跟王有关系的，对不对？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荣耀。 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荣耀。那不单单这样子，你知道在启示录，我们翻到启示录第一章第六节好吗？我们一起来翻到启示录第一章第六节。启示录是圣经最后一本书，这一边看他怎么讲呢？启示录第一章第六节，启示录第一章第六节，启示录第一章第六节。好，找着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二三。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从远远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这个是和合本的这个翻译。如果你看钦定本啊 King James 啊，这个他的这个国民啊，又使他我们成为国民啊，其实是成为Kings 啊，成为国王啊，又使我们成为什么国王，做他父的祭司啊。如果你看 King James 的话，那表示说将来啊，将来在这个千禧年里面，我们这种信主的人呢，将要跟主一起的做王。那我们常常我们想说，怎么可能，我哪里有这样子的这个福分？但是这个圣经就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这样大的一个应许，甚至我们有时候我们真的不敢相信，我们是跟神、跟王有关系的。然后弟兄姐妹，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应许，我只能凭着信心接受。有一天，基督徒将要审判、审判世人，好像王那样。弟兄姐妹，我们的身份荣耀不荣耀？荣耀吗？荣耀，荣耀。如果在古时候，如果王帝驾到，全部都跪下，跪下，跪下。哇，那种的权威，那种威风多么的大！当然，我们讲到不是单单讲到威风，当然讲到王是有那种的威严，那是有那种尊严。那所以今天如果人家讲，你是基督徒吗？不，是。你在哪里聚会？礼拜天有没有去聚会？有在RC 啊，不是 RLC 啊，在 RC 啊，忘记讲 RELC，RC 啊，你不敢把这整个地方讲出来，怕人家知道。不，如果你是个基督徒，人家问你是不是基督徒，是的，我是基督徒。你有那种的尊，那种的威荣。那如果你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你要吃饭之前，你敢不敢自己谢恩祷告？敢不敢？还是还没有吃饭之前，这边摸一摸，那边摸一摸，拖点蛋子，让人家看不到你在祷告，有没有？有时候我们会的，这边骂来骂骂一骂骂一骂，然后就在那边一边骂，这边这样子假装的这个在这祷告，免得别人家看到你是基督徒。那不用。你是基督徒，是一个有这个尊贵的这个地位，你是一个有个荣耀地位，是一个有金尊的这个地位。我们不是普普通通的，我们跟王有关系的，我们跟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有那个直接的关系。那这不单单说呢，这边说到我们是有金尊的什么祭司啊。这边是讲到我们是有金尊的这个祭司，那讲到金这个祭司啊，祭司，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我们可能对祭司呢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感受。那对于在古时候的以色列人呢，那祭司呢？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很高尚的这个这一群社会人里面的这一群很高尚、很阶级很高的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祭司呢是这个其中一个支派啊，叫做利未支派里面的利未人啊，特别的利未人，那就属于这个单单亚伦他的后裔。亚伦本身是一个利未人来的，只有他的后裔呢。 才能够成为什么祭司。那其他的这个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呢不能够的，他们不能够的，他们心里虽然是很羡慕说，哦，我很想做祭司，我很想在圣殿里面能够服侍神，他们顶多他们能够做这个什么 Nazirite 纳西尔人，或者他们自愿的所谓把自己奉献在这个圣殿里面呢，帮助做一个仆役，协助这些利未人这些祭司，他们不能够进入这个圣殿里面去烧香，去献祭的，绝对不能够的。这个是特别给祭司罢了，不能够的。而且他们所谓的神赐福给他们呢，是远超过其他的这个其他人。神借着透过不同的支派说要奉献给神，那么借着奉献给神也赐给这些这些祭司的这个这些的物产呢、这些的东西呢，都远远超过其他的支派。那就有一个王叫做这个乌西亚王。King Uzziah， 那空椅子 King Uzziah 呢？他呢是蒙神所赐福了，神让他的国家能够兴旺，神让他的这军事呢慢慢的被建立起来。那就在这个被建立的起来的当中呢，他就变成心高气傲，他说：“我是王，我是一国之君啊，所有的人都在我的底下。”这个是他的想法，他说：“我是君王，所有的人呢都要听从我的命。”我很想我要去上这个圣殿里面去烧香，即使能够即使在我的底下听我的命令啊，我也要跟他们呢上去这个圣殿里面烧香。哇，他以为他是已经能够随心所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圣经跟说，祭司的侍奉呢，单单只有可以让这个祭司做了烧香献祭，这种东西只有祭司，特别的赎罪祭，一年一次，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去，其他人是无法问鼎的，没有办法进去的。但是这个王却不是，他心高气傲的时候，他就擅自要进去，然后这一群的祭司呢，就带着等70多个人呢，就80个人呢，就到那边去拦阻他说：“乌西亚王啊，乌西亚。”给耶和华烧香啊，不是你的事，乃是亚伦子孙承受圣洁的事。你出圣殿吧，因为你犯了罪，你行这事啊，耶和华必不使你得荣耀。你想你欠得了他吗？欠得了，你也欠我，你也是罪。不，我要去。他就发怒，他就拿起那个香炉啊，要进去圣殿里面的那边要去烧香。就在他发怒那一刻，神使麻风病在他这个而且那边出现。哦，那时候他知道了，那时候祭司们也看到说这个是神所降握在他身上，就看你快点出去，快点出去。这时候呢，他才知道神不喜悦他，他就快快的蒙羞的离开这个圣殿，然后去到别一个宫殿里面住，然后从此又不能够再进耶和华的圣殿，那从此以后他也不能够再掌权，由他的孩子这个约旦来管理。那我要带出的是说，这个祭司的这个身份是一个很尊贵的，旧约里面就给那一群利未中的利未人承受了，没有一个人可以。但在新约里面，我们却被每一个信徒啊，都被称为什么祭司啊，这是何等的荣耀！你看这个彼得前书2:5，这边说到：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弟兄姐妹们，你跟我今天是
神所设立的这一个祭司，让我们可以直接的来到神面前，献上我们的灵祭，献上我们的身体，献上我们的歌颂，献上我们一切的东西。这是神给你和每一位信他的人这样子的一个特权。不单单这样子，信主的人竟然是一个祭司，祭司呢是神跟人中间的这个中介啊，就表示说可以带人。我们有没有带人到主的面前？我们有没有把福音带给他们，让他们来认识？我们有没有把我们自己的灵祭献给他？你有把你的身心灵献给他吗？你来这边，你的心还是在这边，还是继续的在家里呢？还是继续的在 computer game 那边？还有没有？你的心是不是在这边？你要整个心归给他，你要把你整个灵献给他，因为你是祭司，你祭司，你要献给他，你也要把人带到他面前，不要让人看到你这个祭司，就讲你是一个污秽的一个祭司，不要让人看到你这个祭司是讲你这个是一个不荣耀的这个祭司。我们要做的是一个有君尊的祭司，祭司，那我们是有君尊的，是一个跟王有关系的。你走在众人面前，你必须要带出这样子的一个荣耀，你的生活举止都要彰显出你是一个君尊的祭司，不是一个使人绊倒的，不是给人家可以在背后说哦，这个人是一个假冒为善的，在教会他活得像一个君尊的祭司，回到家里啊，他是一个恶棍啊，他是一个大罪人啊，不可以这样子。我们的生命必须要彰显，必须要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的，这是第二个身份。那第三个身份呢，这边讲到说我们是圣洁的国度啊，我们是圣洁的国度。那我讲到圣洁的时候呢，这边不是说完全没有罪啊，这边讲到圣洁的时候不是讲到完全没有罪，这是不可能的。那讲当我们讲到基督徒是这个圣洁的，是说我们已经分别为圣归给神了，我们的生命是单单是属于神的。就好像在旧约里面，在旧约里面，在叫圣殿里面有那些器具啊，器具，那器具呢只能够在圣殿里面使用的。你不可以说我、哦、看到那个碗啊很好啊，哦，我要拿回家去，我要装成我的汤啊，或者放一点饭去，我再拿来吃金碗啊，你要不要这样子？不可以的，你这样子是亵渎神的命，因为那个是单单给在这个圣殿里面用的。你记得有一个这个巴比伦王，也是最后的一位巴比伦王啊，一位巴比伦啊，这个那个巴比伦王，那他呢就在他庆祝跟他的这个臣啊、他的这个所谓的那个臣子啊一起的欢庆的时候。哦，他不能这样。好，我现在我要把那个以前我的这个这个祖父啊说掳来的这些圣殿的器具、啊、拿出来一起的来拿来用喝酒。那就在他这样子亵渎神的时候，神就跟他说：“你的职责已经尽了，你的职责已经完了，神要审判。”神就借着那个在这个墙壁上写出他的这旨意。果然在当天这个王呢就被杀了，就被这个马代制的人呢给杀了呢，攻进这个巴比伦王的这个城。那所以弟兄姐妹们，那我们 是属神的，我们是圣洁的，我们是单单归给神的，我们不可以再跟这个世界的东西呢扯上任何的关系。
让我们来看这个《生命记》第七章第五到第七节，《生命记》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找到《生命记》第七章第五到第六节，《生命记》第七章第五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你们却要这样待他们：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那这个呢，是耶和华对以色列人交代他怎么要对待那些在迦南里面的这些人。他说，你们却要这样待他们：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因为你们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然后当耶和华叫他们归为圣洁的民，他们就要跟这些偶像分开，甚至要把这些完全的毁掉。那当然，那个是当时的那个时期，神特别有这样子吩咐。那今天当然我们不说，看到这个这些人别人祭拜的偶像，我们就随随便便去所谓的毁坏，这个是不尊敬别人。当然我们不这样子做。然后我们作为圣洁的这个国民，我们就要跟偶像有所分别。然后当然我们讲这偶像，我们通常是讲的有两种，一种是你能够看，你能够摸触到的那种的偶像啊，那个我们一定要除掉。然后如果你信，你讲你要真正信主吗，你要把你家中的这些偶像除掉。不单单这样子，你要把那个无形的看不见的在你心中那个偶像给除掉。你心中有什么偶像？你心中有怎么样的偶像，以致你不能够成为一个圣洁的国民？在古时候，在旧约的时候，神要他们完完全全的跟这些偶像分别出来。今天他也要我们从这些偶像当中分别出来。偶像通常都为好像我们所喜爱的东西，钱啊，我们讲到钱，钱是人的偶像。所以主耶稣说，你不可以爱我又爱马门，对不对？钱常常这个钱呢，就是会成为一个偶像。你的心中看到钱的时候，神就不在你心中了。赚钱重要，道德不重要。那有些人甚至说，你给我钱我什么都敢做啊，这个绝对绝对不可以，这个是违反神的条例。那不要让钱占据你的生命。钱是要的，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却不能，对不对？但是呢，却不可以让钱占据，不要让钱成为你跟人交往的，跟人看待人的这个作为一个标准。有钱你就看得起，没有钱你就把它看得低低啊，不应该这样子。那不要让你自己的这个家庭，那家庭我们要照顾。圣经教导我们，我们要教养孩子。但是有时候人会偏激，人会走这个极端，把这个家庭呢看着比神更重要。如果你的丈夫跟你说，太太呀，
今天不要去教堂，陪陪我吧。啊，那么你看一看，啊，你要尽你的责任。平时你有没有陪陪你的丈夫？但是如果来到主日的时候，应该敬拜主，你就应该来敬拜主，不要让你的家庭来成为你的偶像。哦，孩子平时读书不够，啊，礼拜天还要补习，孩子不用来，我要陪孩子一起的做功课。啊，那你就把神呢放在第二位，你把你的家庭放在第一。那圣经说，我们要做圣洁的国民，叫圣洁的国度。那我们要把从这些偶像完完全全的隔开，而且要把它毁掉。什么是你心中最喜欢的？那你想到他的时候，你就把神完全忘掉完了。什么东西？你想一想，你什么东西？你想到他的时候，是不是你的男朋友？是不是你的女朋友？是不是钱？是不是这个名誉？是不是这个地位？是不是那个电脑？是不是电视节目？是不是去旅行？你想一想，有任何东西把神的地位给占据的话，你要把它除掉，一个一个除掉，好像以色列人那样，把他们的木偶，把他们的偶像完完全全的斩下来，然后你才能够做一个圣洁的国度。我们这个国度是一个光明的国度，我们这个国度不再是黑暗的，任何有罪的东西，那我们就绝对绝对不要再跟它扯上了。如果是你知道那个东西是跟赌有关的，你说没有相干啊，在旁边赌一点没有相干，过年玩一玩啊，啊，这个赌博是个疑心的一个东西啊，啊，小赌啊是一种娱乐，没有相干的，过年赌一赌没有相干，大家反正都没有事情做的，而且因为大家很热闹，大家一起兴高采烈的聚集在一起，过年的时候恭喜恭喜恭喜你，哎呀，恭喜你哦，发大财了，这时候就是发大财的时候，为什么不要赌一赌？但是因着你的赌，你会影响你的见证，会影响别人，那么你也慢慢的什么可能会上了瘾，一赌一输，你心里高兴不高兴啊？不高兴的，你总是要把赚回来的，你就要把它赢回来，对不对？不单单这样子，你也是用别人的钱全部走进你的是吧裤袋里面的，是不是？如果你去这个 MBS 的话，你心里就是想说，我希望那个 MBS 那里面的那个装钱的地方，那个柜里面的钱全部都放在我的皮箱里面，我高高兴兴的回去，那我以后我不要再赌了。这个是我们的梦想，但是事情绝对是不会的，它就是让你第一次第二次你赢了，把你掉你的瘾，哦，接下来你说哇，好啊，我真是走运了，那我再去碰一碰，那接下来你就慢慢慢慢越陷越陷越陷越深，一直弄到你呢那两袖清风了，一贫如洗的，我说好，那就这真的是空了啊，造成家破人亡，甚至有些人从这个楼上那边做啊，这个 Superman 超人飞呀、啊、飞呀、啊，就撞了在地上，就这样子死掉了。那希望这个东西不会发生在你跟我的当中，因为他们没有跟这个世界的嘛分别出来。那这是在钱，在情义方面也是这样的，把人捆绑出来。不要被这些东西所影响。那最后一个呢，这边他说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啊，我们是属神的子民。那属神的子民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说蒙神所买属，特别属于自己的子民啊，是神自己买的，买书的，然后那是属于自己的。神怎么买书我们呢？神用主耶稣的宝血所买书的，你跟我是透过主耶稣的宝血所买书的，我们不是靠着什么，是那个金子银子都不能够代替的那个宝血， 宝贵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跟我的是生命，就是生命，是一个很特别的，是神所买赎，然后把它是属于他自己的子民。就好像那个古董啊，你们当中有没有人收喜欢收古董的？有没有喜欢收那个银币的？有没有喜欢收那个旧的邮票？有没有啊？还是你们喜欢收那个名画？然后有些人很喜欢收这个名画，哦，他就看到处去看哪里有这特别的这个名画，越旧越老的越好，哦，他就看，哦，那一幅，哇，十万，啊，就赶紧的买，哦，买回来的时候，他这个就是他的心肝宝贝的了。他就整天拿那个放大镜来看一看，诶，这个是什么字来的？看里面那个它的颜色是怎么样？为什么这个比较深一点，那个比较暗一点？为什么那眼睛就有点又黑又有点那有一点白的？为什么那眼睛又尖啊？那么眼睛呢？为什么它的眉毛哎呦这都特别？哇，你再一欣赏，哇，这个是这个画呢很特别，哇，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名画家画的，你很喜欢，你就把它藏起来啊！你不要，你就不要，你因为你买用了十万块钱，你买了，你会把它随便收在你的这个抽屉里面吗？我看可能不会，可能你把它放在一个保险箱里面啊，保险箱里面放在保险。如果有一天有火患的话，至少其他东西烧掉，这个东西不会说烧掉，对不对？这是你把它看作那么的宝贵啊！神把我们看得更加宝贵，因为我们是属他，是他所买的。买来，所以主说，他看顾我们，如同看顾眼睛的什么瞳仁啊，眼睛的瞳仁。我们知道，我们如果不小心有什么这个沙尘啊，吹向我们的脸的时候，吹向我们眼睛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把我们的眼睛给用那眼皮把它盖住，是不是？我们不会说把眼睛睁住，没事看了，薄一点。就所谓吹进来，为了只要感到不舒服，我们立刻会把我们的眼睛关起来的啊，因为我们要保护我们的瞳仁。神因为他是买赎我们，我们是属于他的，他会特别特别的保护你跟我。所以弟兄姐妹们，神是保护你跟我的，他不让你失脚，你有什么需要，你来到他面前，他看顾你。你觉得你在这方面你缺乏力量，你来到他面前，神啊给我力量。你在那方面你真的是没有钱的话，缺乏的话，你求他，他会赐给你的。因为耶和华不叫信他的人行弃，就是不让信他的人呢做乞丐，这是神在圣经里面所说的。义人必定不会受饥饿，你知道不知道这一个经文？你去看一看，然后神看顾你，神保护你，因为你是属神的，你在他的手中，他保护你，如同母鸡把小鸡放在他的翅膀之下，稳稳的看顾着他。你有什么需要，你来到他面前。你有病痛吗？你来求他，他保护你。你为着你的孩子担心吗？你把他交托给神。你围着你的家人，他到别个地方去工作或者旅行，你担心吗？来到他面前，把你的家人交托给神，因为神照顾他的自己子民。因为你是属神的，你不再是属撒旦的，你是属于这个神所喜欢的。你的生命要完完全全的归向他，你的心不可以再走歪。你是属神的，神的的确确爱你，神的的确确的照顾你。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就知道，我们有特别的这个特殊的这个身份，我们有这个蒙被拣选的这个族类，是有金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那我们就应该知道怎么样活了，我们就应该知道怎么样活。我们既然知道我们是被拣选的，你就是很特别的，神拣选你就有目的，要宣扬那招你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必须要过得这样子一个生活， 你不能够再为着自己而活了。啊，你是一个有金尊的祭司，跟王有关系的。你是一个祭司，你就必须要过了一个光明磊落，你必须要把人引到面前，你必须要能够为人祷告，因为祭司是要祷告的，你要为人祷告，代祷，为自己祷告，为自己的家人祷告，把人引到神面前。你是一个圣洁的国度，跟世界分开，罪的偶像的东西分开。什么东西是能够把神的地位占去的呢？那东西你就要拿开。我不是说你不可以享受的东西，你还是可以享受，你可以尽量按照神所赐给你去享受，但不让这个享受占据你爱神的心。最后，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在他的看顾之下，他照顾我们像眼中的同人，他爱我们，爱到我们，甚至连我们的头发呢，他都能够数过。你怎么不能够把你的事情交托给他？你有一切的烦恼交托给他。那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你想说我也要做，我要拥有这样子一个特殊的地位，可以不可以？可以的。你只要来相信主耶稣，主耶稣能够赦免你的罪，你的罪一定要解决，你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跟他有这个关系。神就让你做他的这个拣选的这个族类，有金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那你就能够享受这个福气。那你在今生你所过的不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你是一个这样特别的，神赐给我们新约的信徒就是那么特别的这个地位，我们要按着这样子的一个地位来好好的为我们的神而活。我们去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一段经文，让我们发现了我们基督徒实在是一个蒙福的一群，实在是蒙神你所自己恩待的一群。你把我们从万人中提拔，让我们从尘土中，从卑贱的地位当中能够升到这样子一个尊荣的地位，我们献上感恩。主啊，让我们领受了这么大的这个福气，让我们活得像给一个蒙福，能够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光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让我们常常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智，让我们能够不亏负你所在我们身上的这个护照。我们把每一位都交托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名求，